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今天我们来学习上帝的公义。诗篇129:4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。约伯记8:3也说，上帝岂能偏离公平，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。出埃及记9，埃及法老也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。同时，上帝的公义也通过他的律例典章显明出来。申命记4:8说，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颁布的这一切律法呢？在以色列的历史长河中，上帝的公义始终贯穿其中。士师时代，百姓若侍奉巴利和亚舍拉，上帝就会任凭周边的异族来扰害他们。但是当他们转向呼求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又会大施怜悯，兴起一位有能力的士师来帮助他们。到了列王时代，如若这一代的王专一爱主，弃绝偶像，他执政时期就国泰民安，没有外敌侵扰。但是他若离弃上帝，祭拜别国的偶像，上帝就会兴起别国来扰乱他们。就像大卫的儿子所罗门，年轻的时候靠主治理国家，致使国力得着了空前绝后的鼎盛发展。但是晚年的时候，他随从自己的妻妾，拜他们可憎的偶像，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同时也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分裂。随后的列王亦是如此，专一爱神，救国富民强，转拜偶像，就全民遭殃。这种周而复始的路，直至被掳回归之后才得以扭转，百姓不再敬拜别神。所以以斯拉有这样的祷告，以色列的上帝啊，你是公义的，我们才能剩下这些残存之民。到了新约时代，主耶稣基督同样被称为公义者。他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，虽献上收成的十分之一，却丢弃该行的公义和怜悯。最终他被自己这不公义的百姓所弃绝，死在十字架上。然而人的不公义并不能阻止上帝的救赎计划。有一天复活升天的基督会再临世界施行审判，他的判断又真实又公义。深愿在审判台前我们都可以进入永生，更愿意在审判还未来临之际，我们可以效法基督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主同行。